好，感谢主哈，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又是主日，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日子，又是我们一起来亲近他的日子。我们的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来亲近他乃是极其蒙福的。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赞美他。那么我们一起呢，先把我们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8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也是跟真理有关的。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教导我们真理的重要性，我们也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晓得真理能够让我们得自由。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主题呢，我们依然是要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真理之王啊，叫做真理之王。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而且你是赐恩而且赐真理给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更多的明白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因着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更加得以自由。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你让讲台分享的是你要让你的百姓知道的真理，你让讲台不是按他自己的想法，而是按着你的意思来把你属天的道讲解的清楚，深入浅出，清楚明白的让你的百姓，让你的子民知道你的心意。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向你祷告，特别的向你呼求，求主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会使愚人有智慧。所以主，求你就让我们因着听你的话语，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有智慧，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看见你奇妙的作为，跟从你的脚踪，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真理之王。那么我们呢就先一起来，我们把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1章14节17节，然后还有呢就是约翰福音18章37节。好，这三节的经文，我们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好，约翰福音的这三节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一起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讲的主题呢叫做真理之王。那么我们也让大家来读了啊这三节的经文。其实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怎么样子呢？说他充充满满的什么样，有恩典，还有什么呢？还有真理。然后呢在十七节又强调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呢恩典和什么呀，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然后我们读的刚才的约翰福音18章37节呢，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跟比拉多有一段的对话。比拉多就跟他说：你是王吗？就是比拉多想借此来定罪主耶稣，如果主耶稣说自己是王，他就说你自封为王，我就可以定你的罪。然后主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他其实就承认我确实是王，但是我这个王是怎样的王呢？他特别强调了，说特为什么呀，特为真理做见证，然后属真理的人呢就听我的话。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当中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就是真理。其实圣经也很多地方强调真理。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你会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有时候很尴尬， 为什么呢？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少有人对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真理是怎样子这个问题感兴趣。大家更多时候觉得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啊，我们的这个收入如何。甚至我们会听到有一些人讲说什么呢，你好像他自以为聪明，他说什么，他说小孩子才讲是非，大人都是什么呀，讲利弊，是吧？有没有听过这个话？说的你还是那么强调是非对错，这是不成熟的表现。我们这些成熟的人，我们都是讲利弊，不讲真理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去讲真理的时候呢，好像很特意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不是这样子的。你去看到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里面他给我们讲的呢，就是圣经是非常非常注重什么呢，非常非常注重真理的，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他讲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讲到这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强调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把什么带给我们啊？把恩典带给我们，还有什么？把真理带给我们。所以这个世界他不关心真理，但是圣经其实非常的关心真理。这个世界其实跟我们讲说很多其他东西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跟我们强调什么重要啊？真理重要，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堕落，就是因为很多人采取了那种态度，说小孩子才想是非，我们成年人只讲利弊。我们看到有些人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什么？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价值观。当我们去轻看真理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当我们轻看真理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去真的去思想这时候，这要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提醒。我们说你去看，包括我们的始祖他为什么堕落了，亚当为什么堕落了，其实魔鬼也是通过扭曲真理的方式让他堕落了，对不对？上帝说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吃，然后魔鬼怎么说？魔鬼说可以吃，而且你们吃的日子还会怎么样子呢？你们吃的日子还会像神一样，你们会变得更好，对吧？那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思想，我们说我们去仔细去读圣经，我们会发现真理极其的重要。而我们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要看见上帝的真理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丰富的时候，我们是借着今天的分享真的是抛砖引玉，让大家去对真理有更多的认识。但是我们更鼓励大家，就是你听了今天的道，你自己回去以后每天都要追求真理。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所讲的能够激励大家。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讲真理，我们要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真理是什么，为什么真理和主耶稣基督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要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真理之王，对吧？我们说真理之王是谁？为什么真理之王不是比拉多，又不是摩西，唯独是基督呢？另外就是这个真理之王的基督，还有他的真理和我们今天这些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属真理的人？我们该怎样为真理做见证？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先来讲第一点。我们要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真理是什么。其实讲真理是什么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对吧？这是很大的题目。我专门在讲到之前我去查一查，包括什么维基百科那些的，其实就你就突然发现说真理对我们这么重要，但是在哲学家、在思想、在科学家当中，关于真理是什么大家没有共识，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混乱了。因为这么重要的事情大家没共识，谁也说服不了谁，然后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唯独对真理是什么讲不清楚。我们很多时候也容易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说我们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比古代的那些先祖我们接收的信息多得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拥有更多的真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说也不是。你注意，有好多信息是把你推得离真理越来越远，同意不同意？并不等于你领受的信息多你就领受的真理多。所以我们要真的去看一看说真理是什么，我们好好去看这些的时候，回到圣经当中再去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全新不一样的发现。我们说我们要去明白真理是什么， 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上帝怎么跟我们去说的。那讲到真理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再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天，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真理是什么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上帝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我们一般人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上帝是上帝，真理是真理，我们觉得这是两件没有关系的事情。其实这个世界出问题就是因为这样的态度，我们认为上帝和真理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约翰福音一上来跟我们讲上帝和真理的关系重大不重大？非常重大。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就是主基督，上帝来到我们当中，他来干什么？他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把和恩典和真理带给我们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就思想说其实上帝和真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越是明白上帝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越正确，我们也越有力量。我们越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样式才会跟世上那些人不一样，我们才能从黑暗，才能从苦难，才能从各种各样的那些问题当中走出来。那讲到上帝和真理之间，我们说两者之间其实真的有密切的关系，比我们以为的密切的多得多。如果从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来讲的话，真理有没有可能离开上帝而存在？没有的。因为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曾经跟门徒讲过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所以你看到上帝本身就是真理，然后主耶稣基督被称为道，道是什么？生命之道，也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真理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整天跟我们说说真理和上帝之间是两件事情，但是圣经跟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真理和上帝之间关系密切的很。而且我们越是明白真理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越会不一样。而且我们真的仔细去查考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是真理的本体。其实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看见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就举个例子，好像我们小时候都玩过那个什么手影，对不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后面放一个灯，然后这个手把它搞成一个老鹰啦，搞成一个小乌龟啦，搞成一个小兔子啊，然后后面那个灯一照，然后照到墙上，我们看的很有意思。我跟你讲，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看见的所有的真理是那个本体的真理，就是耶我们的上帝从他身上映照到这个世界。你看见关于物理的真理，你看见关于化学方面的真理，你看见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学的这些真理，都是从本体投影投下来的，这才是真相。所以基督徒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人。为什么？因为世上的人只能追着影子走，我们呢，我们可以认识本体。我们跟上帝之间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天父，我是他的儿女，阿们吧。所以你看到主耶稣跟比拉多说的时候，比拉多是很藐视真理的，他后面还说了一句话，说真理算什么，真理是什么，他根本不在乎。但主耶稣说，凡属真理的就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真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阿们吧。而且我们在讲，我们说真理的荣耀，真理的神圣在哪里。我们经常说有些科学家，我们觉得哇，真的讲到科学研究，我们觉得很神圣。但为什么他神圣？为什么你会不自觉地对这些真理追求的人有一种神圣感？是因为真理的本体就是基督，而且真理的荣耀，真正的荣耀在哪里？在于彰显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当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在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找的是什么？认识上帝，阿们吧。如果一个基督徒读圣经读来读去只读到知识，却没有读到上帝，这就太可惜了，阿们吧。你看我们的上帝在圣经当中一上来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不是跟你讲很玄妙的事情，他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的焦点不是仅仅放在这个世界从哪里来，你的焦点放在说啊，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创造主，阿们吧，万物都是他造的。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新约圣经，讲到我们主基督，就像我们一直在讲的，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 他让我们再更深刻的去认识上帝，让我们知道基督和上帝的关系，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学习真理的时候，甚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和一般的人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我们去学习真理的时候，哪怕我学的是物理学的真理，我学的是化学的真理，我学的是那些社会学的东西的时候，我跟一般人他们只是看见说，哎呀，这个公理，这个定理啊，这个描述太棒了，这个太棒。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我说当我们去研究数学的时候，我们说真奇妙，我们的上帝就像牛顿说的，这是真的是牛顿说的，牛顿说上帝用数学创造这个宇宙，所以我要研究数学，因为整个宇宙符合数学规律，因为什么？因为上帝。阿们吧。我之前大家可能有些人看短视频也看到，我看到也有不少弟兄姊妹点赞，就说那个雪花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南方没有雪对吧，但是北方已经下雪了，每一片雪花都是六角形的，但是没有两片雪花是一样的。奇妙不奇妙？奇妙。这后面的真理是什么？这后面的真理就是创造主的无限的丰盛。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的上帝，我们看见的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上帝就是真理的本体，上帝就是真理的荣耀。我们读圣经，我们去学习真理的时候，就是为了要看见我们的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学习真理为了什么？我们说看上帝。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说学习真理就是观看上帝的作为，我们去看神迹。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神迹当中，阿们吧。我们现在在这里有没有生活在神迹当中？有。我在这里没有突然倒闭在这里，就是因为有空气可以呼吸，阿们吧。空气谁造的？化学家造的吗？上帝造的，阿们吧。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的能量可以用，因为上帝在这个宇宙当中放下了无穷无尽的能量。为什么能量这么多？因为上帝是无限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去看真理的时候，绝对不是仅仅学书本知识，我们学的每一个真理都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都让我们真的像大卫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然后呢，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来去看看主耶稣基督他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越认识真理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很多基督徒忘记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应该有的痛苦啊，然后呢忧愁啊，迷茫啊，包括像我们上次讲的，我们很多基督徒也跟着这个世界在那里卷。为什么卷得那么厉害？我们不敢给我们的孩子把他的脚放开，然后去裹小脚。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上帝掌管万有。阿们吧。你如果真的认识这些真理，你会大不相同。那我们说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在讲基督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传道人是讲解真理的，而基督呢？基督是真理的本体。基督来到我们这里是来干什么？他是来彰显真理。一样不一样？我再问大家，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只能跟大家去讲解，我说我认为真理是怎样，我告诉你我认识的耶稣基督是怎样。但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呢，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真理。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很肯定，他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要认识真理吗？你们来认识耶稣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是一件小事情。怎么不是一件小事情？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是领受上帝的救恩。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还在接受什么？接受真理。谁拥有真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里面谁拥有真理？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说拥有真理就是那些特别博学的人，特别会学习的人。哎呀，我这个人知识程度不高，然后我学习有困难啊，我觉得我不善于学习，所以真理跟我关系比较遥远，是不是这样说？这是世界的观点。圣经里的观点不是这样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都从他领受。 我们是领受真理的人，因为我们领受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接受基督的人就是拥有真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拥有真理？
是的，
是的，我就是拥有真理的人。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就是拥有真理的人。我拥有真理等不等于我对真理的理解完全透彻？不懂。拥有和理解是两回事，拥有和使用是两回事，同意吧？一个人可以很有钱但不太会用钱，有没有可能啊？绝对有可能。一个人可以拥有完全的全部的真理，就是基督徒，但是可能不太会用真理，同意不同意啊？同意。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比起我们拥有的真理，我们理解的太少了，阿们吧。我们拥有的真理有没有错？没有，没有，基督是没有错的，真理是没有错，但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呢有错。梁弟兄有没有错？有。你有没有错？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对真理的理解和真理本身，这是两件事。你看不少基督徒就把两件事混在一起，所以他其实是他对真理的理解，他就坚持啊，你们这是反对真理。我说我没有反对真理，我反对你的理解而已啦，对不对？你的理解有很多错误，真理是完全没错误的，阿们吧。谁能拥有真理？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是有真理的人，我们不单是属真理的，我们是拥有真理。所以当一个人拒绝基督的时候，他不是好像只是拒绝了一个人，拒绝了一位救主，他还在拒绝什么？他还在拒绝真理。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不信的人怎么讲呢？说上帝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抵挡真理的人。你看，你说不虔不义怎么就跟抵挡真理有关系呢？我这个人只是不信耶稣，我可能还是个科学家呢，你怎么说我抵挡真理呢？上帝说不，当你对基督是拒绝的态度中，你本质上你是拒绝真理的，你是讨厌真理。当你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也许你的学识不够，也许你的认知能力有限，但是你是一个接受真理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从基督去看真理，你跟世上的那些，你会发现完全是两条线，根本不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我们说讲到基督和真理的关系，我再讲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我们经常一讲到真理，我们说真理是记载在圣经上面那些白纸黑字，或者有些人说哎，有一些很不错的神学书籍对我们的基督教的真理教义总结得非常棒，好不好啊？好。但是我告诉你，所有那些神学书籍是什么呢？是对真理的理解，阿们吧。有没有可能出错？还是必然出错？必然有一些错，阿们吧。当然我，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话说我心里了，以后所有神学书籍拿到我面前我都批判一通，我绝不接受，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这样子也是自高自大。神学书籍特别是经过历史考验的那些神学书籍，它是很棒的，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是你千万不要把神学书籍当作是真理本体，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看，我们说什么是真理，真理真正的，因为基督是真理的本体，所以真理就是基督所言，真理就是基督所行。所以你对真理的理解要拿哪个东西做绝对的标杆来去评价你理解对不对呢？是不是拿一本重要的神学书籍，拿你们教会的章程，拿一些什么信经信条来去考察呢？我们说这些都有参考意义，但是绝对的标准是什么？绝对的标准是基督。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说我们传福音谁是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谁是绝对的榜样？耶稣基督。所以我传福音的方式要拿耶稣传福音的方式来去对照，我就知道我离真理是近还是远，阿们吧。如果我用的方法主耶稣完全不用，表明我的方法好还是不好？表明我的方法出问题了。如果我传福音的方式跟主耶稣比较像，哎呀我就放心了，我知道我靠真理比较近，阿们吧。一样道理的，你看看主耶稣基督对每一件事情他怎么反应，你怎么反应，你就知道你跟真理的距离。比如说讲到忧愁，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是吧？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该不忧虑，但主耶稣教我们怎么不忧虑呢？他说你看天上的麻雀， 你看地上的草，你看百合花。然后他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怎么样子啊，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你对真理的认识，你怎么变得不忧愁？我们的不忧愁有没有变成那个财主说，灵魂呐、啊，今天晚上好好睡，有很多钱的，虽然我们的邻居他也有钱，他不如我有钱，所以我就不忧愁。我们很多人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子。但耶稣说不，你的不忧愁要变成什么？我先求神的，我先求神的义，我去看麻雀，我去看飞鸟，我去看百合花，我看见上帝对万有的掌管，而我们这位上帝有恩典有怜悯，所以我不忧愁。所以你去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我现在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离真理的距离有多远，就是我离基督有多远。阿们吧。所以我们才讲，我们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有些传道人，有些基督徒不喜欢讲耶稣，我们心里就忧愁。有些人太喜欢讲教义，哎呀，教义熟得不了了，叭叭叭叭叭一讲，给你讲十条教义出来。但是你会发现他讲了十条教义，关于耶稣就在最后那个小尾巴那里留了两个字而已，我们觉得太可惜了。你要去找耶稣，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基督和真理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讲到基督和真理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再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看我们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我们把这节的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18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再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和真理的关系，其实我们再去看这段经文，我们真的很感慨。比拉多亲眼是用肉眼看见了真理的本体就在他身边，然后比拉多很轻蔑的离开了。所以在这里的话，主耶稣说我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然后属真理的人就怎么样子啊，就听我的话。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关于真理和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做比拉多，一个选择做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人，属真理的人。比拉多在耶稣面前很藐视，其实比拉多的态度就跟今天很多人的态度一样。你有没有注意现在有些人那些什么短视频啊什么之类的，说那些拿着枪出来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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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战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个人掏出了真理。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这样说话吗？他说强权即真理。所以比拉多就是这样的信奉者。比拉多觉得说，你这个耶稣，你看你现在可怜兮兮的被我打成这个样子，我可以一句话决定你死，我一句话可以决定你生，所以我就是权力啊，你在我这里讲真理，真理在权力面前一钱不值。这就是比拉多的态度。阿们吧。主耶稣什么态度？主耶稣根本不会像比拉多这种谬误的思想去屈服。主耶稣在说，凡属真理的就来听我，你不听我，因为你是不属真理。你不要觉得你很风光，你不要觉得你很荣耀，你一点都不荣耀，因为那个最重要的东西跟你没关系。什么东西啊？真理。你不是属真理的，你跟真理没关系。但是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成为跟真理有关系，而且那个关系不是疏远的关系。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是什么关系啊？是属真理的，是很紧密的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从耶稣基督去领受真理，我们就因着他成了属真理的人。弟兄姊妹，这里面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你从哪里领受真理？我们说，我当然梁弟兄包括你们这些传道人包括那些老师跟我讲，我就从这里领受真理，对不对呢？对，一小半。其实主在这里讲得很清楚，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谁来的？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每当你领受了一个真理，你不要只是感谢你的老师，你要感谢谁啊？你要感谢耶稣。因为所有的真理真正的源头是耶稣基督。我们到基督那里领受真理，然后我们的身份还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不是只是一个学真理的人，我变成了一个什么真 什么人呢？属真理的人，不得了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主耶稣讲的话非常的简洁，但是绝对这就是真理的力量。他一点都不啰嗦，但是他把最深刻的东西给你讲出来。你不是只是学真理，真理跟你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知识或者什么东西你在学，而是当你在基督里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属真理的人。真理和你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是属谎言的，所以主耶稣曾经责备提醒那些犹太人，对不对？那些犹太人来试探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人没有得自由了，真理才能使你们得自由。然后那些犹太人就气得不得了，心里想杀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们如果真的是属真理的，你们怎么会想杀我呢？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那里学的，你们的父从起初就是撒谎。讲谁啊？魔鬼。魔鬼是谎言的父，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而我们呢，我们是属真理的，这是大不相同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当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表明我是真理的王，我是属真理的时候，他给我们告诉很多很多宝贵的真理。其实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怎么塑造呢？他把恩典给我们，他还用什么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他用真理来塑造。所以弟兄姊妹，每当你领受真理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增加了一点知识，不是只是增加了一点认识。圣经里面讲说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什么呀？不带着能力。这个能力是不是只是对外的能力？这个能力首先是对我的能力。而对真理对我的能力是破坏性的还是建造性的？
建造。
而且它的建造性大还是小？大。怎么大呢？最大的。弟兄姊妹，比你有钱，比你拥有什么什么样的感情，比你拥有什么浪漫的爱情都厉害的就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灵正在用他的话语，用他最有能力的话语在塑造你的生命。阿们吧。而且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用真理来塑造我们的时候，他还做一件事情，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剪除虚谎的寄生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不管是在南方和北方，我们都见过有些寄生藤，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有些树啊，有些植物不是有那些寄生藤，那些寄生藤其实自己不太会产生营养，它用什么方法？它缠住这棵植物，把这个植物的营养给吸干了，然后成为它的营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你领受的每一个谎言都在吸干你的生命，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什么小孩子才讲是非啊，成人只讲利弊啊，什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啊，你把这些话吃到你心里，所有这些谎言都在消耗你，都在消耗你的生命。就跟主耶稣说的那样，说盗贼来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怎么让我们得生命，怎么让我们得的更丰盛？其中一个方法，他就把真理给你，你一对照真理，你发现说这是谎言，这是不对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里面的人生观，这个世界的世界观里面太多错误的东西。这些错误的东西，我不是只是领受了错误的东西对我没影响，不是的，所有这些错误都在破坏我的生命，都在榨干我的生命。他们像寄生藤一样，如果那个寄生藤缠在我身上越缠越紧的话，最后我整个被它缠光了，我没有了。但是耶稣基督的真理来了，把这寄生藤拿掉，然后用真理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命，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丰盛。阿们吧。而且主耶稣基督他其实真的是用这样方式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世界。真理走到哪里，世界就有亮光。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而且我们说，我们再看在这里，主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干什么？就听我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爱慕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有些人是爱知识不爱真理，有些人是爱教条不爱真理。我们根据什么来说这个话？根据他对基督的态度，对耶稣基督讲的话我是不是阿们的。你会看到有很多人不是的，有很多人主耶稣讲了这个话，但是我固守我的教义，所以我要把耶稣讲的话扭转过去，甚至我不承认。甚至就像我们说的，你去看不少人所主张的那些方式，如果放在耶稣身上，他要定耶稣的罪的。 就我们再讲传福音，你看到有些人说传福音必须把罪给人讲透彻了，必须让他承认是一个罪人。按照这个标准来讲的话，耶稣很多次传福音都没做。怎么样？你们要不要定罪耶稣？你们要不要定罪耶稣？弟兄姊妹啊，你再去看那个行淫的妇人，主耶稣基督见到他怎么样子？有没有拿石头打他？没有。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但是还说了一句什么话？不要再犯罪。弟兄姊妹，你看看你的神学主张面对这些跌倒的弟兄姊妹给你的推论是什么，你再去看看跟耶稣所做的，你一去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所以我如果真的爱慕真理，我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要把我以前错误的领受丢掉，然后干什么？接受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阿们吧。我要听耶稣的话。弟兄姊妹啊，你去看，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基督并没有在你心中做主，你为什么容易被论断？为什么那些好论断的人能够抓住你的心？其实按照圣经所讲的，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要做我们心灵的主。阿们吧。你心灵里面可以有几个主？真的只能有一个吗？真的只能有一个吗？是不是只能有一个？是。那个主应该叫什么名字？叫耶稣基督。你真的让耶稣基督，只让耶稣基督做你心灵的主的话，其实就没人能论断你。因为凡是论断你的人，一定要占据你心灵的宝座才能开始论断你。只要他不能占据你心灵的王位，他是论断不了你的。为什么有些人一说，哇，把你扎的心痛得不得了？是因为你不知不觉当中许可他占据你心灵的王位。只要他不能占据你心灵的王位，哪怕他话说的再难听再没有道理，你不太能伤到我。我不是说我们没有感受，我有感受，我会难受，但是因为我心灵之中耶稣基督是我心灵之中唯一的主。你说了一大堆的话，我该怎么做？我要把你说的话拿到耶稣面前去，我要跟主耶稣祷告，主耶稣啊，求你告诉我他说的对不对。这就叫基督做我心灵之主。阿们吧。这个时候主耶稣会不会说，哇，离得太远了，离得太远，你在地上祷告，我在天上十万八千里，我说话你听不见，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只要把任何人对你的批评也好，对你的表扬也好，你拿到基督面前说，主啊，他们说的对不对？圣灵一定会告诉你他们说的对不对。这个时候论断对你没有，不能造成那么大的伤害。还有人的吹捧，想给你捧杀的那些事情呢，也不起作用了。阿们吧。因为我到耶稣基督面前，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和上帝的真理之间，和耶稣基督的真理之间，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不一样。我让基督做我心灵的主，我的心灵就大得自由。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叫你们什么？得以自由。怎么得自由？真理其中一条告诉我说，你的心哪，只能让基督做主，其他人，牧师可不可以？你先生可不可以？你爸爸妈妈呢？还有你最爱的儿子呢？最爱的女儿呢？都不可以，只有基督做我心灵之主，我就真自由。阿们吧。你要去看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讲第二点，就是我们再去看看真理之王。我们再去看看真理之王，弟兄姊妹，谁是真理之王？谁是真理之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说真理之王既不是比拉多，也不是摩西，而是基督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理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好好的去思想一下。那我们讲到真理之王的时候，我说我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因为讲到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基督是真理之王的时候，我们承认有困境，就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你会看到，不要说不信的人，基督徒100个基督徒放在一起，拿一条教义出来，然后大家带你讨论，你会发现大家一定会吵架，任何一条都会，不仅是因信称义，任何一条都会。所以我们其实在真理的认识上面是有困境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有困境，我们为什么有困境，是谁的困境？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1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然后我们再来读啊，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我们再来读。
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两节经文呢？你仔细去看，这里面第一处的经文强调说，真理不在摩西那里来，是在基督这里。然后我们读的第二处经文就是我们说的，比拉多挑战主耶稣，说你是王吗？主耶稣跟他说，我是王，我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然后你看到比拉多怎么回应呢？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是瞧不起的，比拉多是藐视真理的，比拉多认为说，我有权利，我就是真理，我说什么都是真理，你们没有权利，你们说什么都白搭，对吧？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理之王在比拉多面前被捆绑，看起来是真理有困境，对吧？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弟兄姊妹，实际情况到底困境在哪里？真理为什么向我们隐藏？为什么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这么多的艰难？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我说真正的困境在哪里？真正的困境在哪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我们讲之前，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生活在真理当中吗？不是，我们是生活在谎言当中，是这样子吗？你每天是生活在真理当中吗？如果没有真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其实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我们其实每天都生活在真理当中，阿们吧。如果没有上帝的真理，太阳为什么会每天早晨准时升起来？如果没有上帝的真理，我们的空气为什么这么稳定？如果没有上帝的真理，这个宇宙为什么这么宏大，这么浩瀚，却可以这么稳定的运行？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是在哪里啊？我们其实每天都生活在真理当中，但是我们认识真理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真的像诗篇十九篇那里讲的一篇，这个十九篇一上来讲说，诸天干什么？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所以其实上帝的真理是充塞在整个天地之间的，但是我们居然看不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真理的困境，还是我们的困境？弟兄姊妹，我就再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今天大家都有机会，我们一起组团，然后啪一下我们飞到法国的巴黎，去了凡尔赛宫，因为凡尔赛宫有特别多的世界名画，然后我们去在那儿看，然后各个看了一通，说我没有看见什么好东西，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也不知道这个颜色是咋回事啊，我甚至我觉得我啥也没看着。请问问题是出在凡尔赛宫的那些名画身上，还是出在我们身上？出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吗？这个宇宙的美好，这个宇宙的宏大，这个宇宙的丰富，到处都在彰显上帝的真理，但是我们在真理的领受上面却那么吃力。我们每天其实是靠着真理而活的，但是我们一张嘴说小孩子才讲是非，我们大人只讲利弊，你看到吗？所以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啊？出在我们身上。而且当我们去看比拉多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去明白一点，我们之前也有弟兄姊妹去问到我，就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基督教和天主教很多区别，还有其中一个重大的区别就体现在我们今天讲的这里，对人堕落的理解。天主教认为人堕落了只影响到人的道德性，基督教是什么观念？基督教说人是全然堕落，全然败坏，我们堕落了以后，不单我的道德出了问题，我的理性也出了问题。所以天主教是认为说，人用自己的理性是能够发现真理，甚至能够发现上帝的。但我们基督教绝不接受这一点，我们说不，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是如此的彻底，我们的道德性败坏了，理性也败坏了。你去看，其实不是，这是真的是很明确的道理。你看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就开始出问题。上帝是不是恩慈的？上帝到伊甸园找亚当夏娃是想干什么？是想杀死他们是吗？是想对他们踢两脚吗？不是啊，上帝去拯救他们。他们的，但是亚当夏娃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我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藏起来了，我不敢见你的面。然后为什么我会堕落？上帝啊，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如果不用我的肋骨造一个夏娃，这事儿就不发生了，是吧？夏娃怎么说？夏娃说，上帝啊，也不是我的问题，如果你不造那条蛇，我就不堕落了。然后今天的基督徒也说同样的话，上帝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放一棵分别善恶树呢？你会发现是不是一脉相承啊？
是的，
这个问题就是堕落的理性才会提出的问题，阿们吧。但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解答？要解答。回到哪里解答？回到生命树下面去跟大家去解答。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希望大家去知道说，我们看见人的堕落是全方位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不是来定罪大家，也不是来大家恐慌的。你为什么能读懂圣经，弟兄姊妹？为什么你拿到圣经的时候读得那么感动？你说这个全然败坏在我身上不适用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之所以能够读懂圣经，你之所以听别人讲你来信耶稣，你就信了耶稣，是因为圣灵在你身上做了特别奇妙的工作，使你张开口说我接受耶稣，是圣灵在你里面做了感动的工作。所以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不像亚当夏娃那样子看见上帝的话语就心生恨毒，相反，你看见上帝的话语你就心生感恩。这是圣灵在你身上做工，是圣灵住在你里面明确的记号。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哇，我今天有感动，我知道一件事情，谁在感动我？上帝在感动我，圣灵在指教我。阿们吧。我为什么会在那十年前、二十年前或者二十天前，我会举手说耶稣啊，我接受你做救主，我已经全然败坏了，我怎么会接受耶稣？哇，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生了，我才会说这么关键的话。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福音的真理。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真正的困境从来不是真理的困境，不是上帝的困境，而是我们的困境。比拉多以为自己是最自由的，超过了耶稣，他却不知道自己被困在谎言当中，他却不知道自己是权力的奴仆而不是属真理的人，他好可怜。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不一样了。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其次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救赎的真理。为什么讲救赎的真理呢？我们前面已经看了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呀？耶稣基督来的。我们说为什么摩西不是王？为什么摩西不是王？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五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然后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来读，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再跟大家去强调，约翰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他特别强调真理是从基督来的，不是从摩西来的。律法里面有没有真理呢？有啊。但为什么使徒约翰在这里居然把他两者分开呢？其实他在跟我们讲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说我们基督教最独有的一个对真理的认识，真理带着救赎性。真理在今天这个世界，在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的世界里面，他要完成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完成救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摩西的律法能不能救你？救不了。谁能救你？只有耶稣基督能救你。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人堕落了以后，不但是我的道德堕落了，我的理性也堕落了。我的理性的拯救靠什么来？靠摩西的律法吗？靠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阿们吧。你的理性要恢复正常，是要被福音所更新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很鼓励大家说，你们多读圣经，你要多读福音书，你要多了解福音真理，你要从新约读起。然后你读旧约的时候，不能仅仅看见律法，你要看见福音，因为只有福音真理能够救赎你的理性。离开福音真理， 你得到的那些律法规条没有一个是救你的理性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二十章说，律法本是什么？外天的，叫什么？叫过犯刑。律法是定罪的，律法是在罪人身上再踩两脚的，律法是跟你来宣告说，你不单是犯罪的，你以为你犯的罪只要十年徒刑就可以了吗？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你看很多人他不信耶稣，他也认为说，我今生受了很多的苦，今生就是我的牢狱，我离开这个世界死了以后我就上天堂了。为什么他们会这个观念？他们就认为今生我是服刑的，我服了80年 牢狱了，我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律法告诉你说，你错了，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什么？死后且有审判，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要被丢在哪里啊？地狱火狐里。这就是律法告诉你的事情，律法对你不施行搭救，律法只是宣判，告诉你说你无可救药。但是谁能救你？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讲，你去看律法像什么东西，我们在讲道当中反复跟大家去强调，律法像一个镜子。镜子，我们姊妹们有好习惯啊，经常出门之前照一照镜子，所以姊妹都比弟兄长得漂亮，对吧？因为弟兄有的时候出来胡子也没刮，然后这个头发也没弄好，然后就急匆匆就跑出来了，但姊妹一定，所以看姊妹赏心悦目，看弟兄呢就有时候哎呀哎呀，是吧？就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他照镜子？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镜子本身能不能让你变美？不会的，镜子只能显出你是什么样子。阿们吧。甚至你如果长得很丑的话，照镜子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对吧？那能够使我们变美的绝对不是镜子，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打理、化妆品等等这些。所以我在讲律法的功用像镜子，它只显出你的问题来，它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说，你绝对不能够干什么，绝对不能够让摩西来做你的王。摩西一旦做你的王，你的生命就开始停滞不前。这就是我们反对有一种神学观点，有一种神学观点说福音是入门的，耶稣基督是敲门砖，入了门之后我们的主要的职责是遵行律法。不对的，只要你回到摩西的面前，你整个生命就开始变萎缩。所以有的特别忠心传讲这一点的教会就一定有个现象，你知道什么现象吗？就会发现哎，初信的弟兄姊妹总是比信主时间长的弟兄姊妹呢表现得更好。我们有时候说这是出生的婴孩，上帝特别呵护，所以我们这些都老油条了，所以上帝有点不理我们了。其实这话又怨上帝去了，是吧？又是亚当夏娃抱怨上帝的话。其实真正的原因我告诉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就是很多人以为说福音是入门的，所以他刚入门刚信主要赶紧给他什么福音福音福音，所以他福音性比较强，所以整个人有生命活力。但你信主多少年？5年了呀，都10年了，那不要讲福音了。因信称义是入门的，咱开始研究律法，然后就开始越来越没力了。然后我们还美其名曰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后来那些原来很有活力的弟兄姊妹，到第5年的时候也开始灌律法给他，他也开始变得慢慢没力量。然后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教会总是这样子呢？怎么总是有这种恶性循环？你搞错了，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律法是什么？律法才是训蒙的师傅，律法才是小学。耶稣基督才是终点，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要不断的到耶稣基督那里，然后我整个生命就有力量。你一个人整天只是照镜子，然后不洗脸不化妆，你能漂亮得了吗？对吧？然后到后面就开始假冒伪善了，对吧？就说哎呀，其实大家都这样，是吧？不要说了，不是的，你可以变得更好，阿们吧。你怎么变得更好？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以弗所书4章24节，我们再来读。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怎么变成新人的？我们是靠着遵行上帝的律法成为新人的吗？不是，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福音塑造我，让我成为新人。而且我这个新人对律法是不是就一定是憎恨律法的呢？不是，希伯来书讲说 原来你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这个刻在石板上的律法，石板本身就是死的，刻在石板上的律法要定你的罪，告诉你你是该死的。但是信了耶稣的人，希伯来书你知道怎么讲吗？他说这个律法刻到哪里去了？刻到心板上。你的心是冷的还是热的？你的心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所以当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你再去看上帝的律法，你会发现上帝的律法真的很奇妙哦。我按照上帝的律法去生活的时候，我很多东西我不按照世界的方式去生活，我更活泼，我更有力，我更知道该如何去行。阿们吧。这就叫律法刻在心板上。但律法能刻在你心板上，它的前提是什么？它的前提是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去看待律法。如若不然的话，律法一定弄死你。你去看到多少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他开始认真钻律法，钻着钻着就越钻越没力，然后越钻越反对福音。我前几天还看到有一个我们华人的神学家，我就不讲名字了，然后在他的这个主页上面发了一段文字，然后说哎呀，什么只讲恩典就是廉价的恩典啊，然后只有背十字架才是重价的恩典啊。哇，我听说你见过这样的功劳主义吗？只讲上帝的恩典就是廉价的恩典，加上我的行为就是贵价的恩典。无耻不？超级无耻。你那个行为是破衣烂衫，阿们吧。然后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纯全的，阿们吧。然后你说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只讲恩典是廉价的，必须加上我的十字架，必须加上我的行为，超级无耻。就像我们见到一个大厨，人家说这个大厨是全世界顶级大厨，做了一道菜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呢你说他这道菜啊不行，不能直接吃，他炒完了以后还得给我再翻炒一下才能成为最好的。怎么样，这样的人是聪明人吗？傻瓜来的，阿们吧。这样的人是谦卑的人吗？骄傲的不得了。所以非要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再加上自己的功劳的，都是傲慢的不得了的人。而每当你想把你的行为功劳加进去的时候，你加多少行为功劳，你就失去多少力量，就这么简单。所以当一个教会把人的十字架，说人怎么背十字架作为重点，而不是基督的十字架作为重点的时候，这个教会的活力就大幅下降。很多教会很喜欢讲十字架，但是越讲大家越没劲儿，越讲整个教会越冷淡，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你要高举的是谁啊？你要高举的是基督，你不能高举人。阿们吧。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救赎你的道德，才能救赎你的理性。你需要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阿们吧。而且只有这个福音能够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才能领受真理。我们的老我能不能领受真理？老我是不接受真理的，老我会接受教条，老我绝不接受真理。所以每当你在老我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人特别教条，各种各样的教条，而且那些教条都是反对福音的教条。但是当一个人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会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说人的困境摩西解决不了，谁能解决？耶稣基督来解决。而且耶稣基督怎么把我们救我们脱离困境呢？他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用什么给我们这个新生命？他用福音的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然后这个新生命的特点是什么？对上帝的真理特别喜欢，特别领受。所以你有时候醒察说，我现在我到底在老我和新我里面，你就去看你对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态度。特别像我们说的，因为基督的所言所行就是真理的彰显，你对耶稣说的话你什么态度？你喜欢吗？你对耶稣所做的你是心里面敬佩，还是你在心里面厌烦？其实耶稣是很多人的拦路石，同意吧？保罗都这样去讲，说耶稣是绊倒跌人的磐石，对那些接受的人他身上有生命馨香之气，对那些不接受的人他绊倒跌倒人他身上有死亡的气息。很多人是很讨厌耶稣的，所以他甚至在他的读圣经，在他讲道当中，他能避开耶稣就避开了，对吧？耶稣来给我打个下手就行了，然后剩下都交给我。不，我们要高举耶稣， 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真理之王。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真理之王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重新再去思考真理。什么是真理？连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把真理和教义画了等号，我们很多时候把真理和知识画了等号。我要重新回到基督里再去看真理是什么。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放了几节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论真理的一些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3章21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节经文呢，是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之后说的话。你看，这是约翰福音3章21节，我们有一节经文大家很熟悉，个个都会背的，约翰福音3章16节，对吧？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突然又讲到真理，他就告诉我们重生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重生之人会来到耶稣面前，救真理的光，他会来遵行真理而行，这个是重生之人有的印记。所以当你里面有一个冲动，有一个意愿，说我看见弟兄姊妹了，主耶稣说了，给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就不能不得奖赏，所以我总想我怎么服侍弟兄姊妹，你不要把荣耀归给你自己。当你有这个想法，你就知道说我是一个重生的人，因为圣灵感动我，我才会心里这样记挂神的百姓。没有重生的人对真理是无感的，他只想利用真理，他不想顺服真理。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我们再来读第二处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8章32和36两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你看，这里面是主耶稣基督讲自由和真理的关系，跟我们的观念又不一样。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是认为说，我认识的真理越多，捆绑就越多，我就越不自由。耶稣讲的正好反过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怎么样子叫你们得以自由。但是不是说我认识一些知识就让我变得更自由呢？耶稣不是这样说。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就他在后面说的，让我们得自由的真理是什么？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得自由。所以如果你以为说你对圣经背得很熟练你就自由了，不对。你读了圣经有没有读到天父的儿子？有没有接受他做你的主？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就真自由。阿们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两处经文，约翰福音14章6节，这是我们刚才读过了，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15章26节，我们来读。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看这里面主耶稣也在跟我们讲关于圣灵和真理的关系。我们很多，你看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人对圣灵是误解的，他们以为说圣灵来感动我的时候就是我的那种感受，哇，那种特别的感受。但是耶稣在这里怎么讲？他说圣灵是什么？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了干什么？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充满的人是什么特点？圣灵充满的人是特别爱基督。圣灵来引导你做什么事情？圣灵来引导你，当你读圣经，当你去看周围的万事万物的时候，你看见耶稣基督，因为圣灵是来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灵是真理的灵，你再去看又不一样。阿们吧。你看真理是不是使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发生改变。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7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你看这里面又讲我们怎么能成为圣洁，真理是有能力的。阿们吧。他是强调真理是有能力的，但真理怎么使我们成圣？我们说这里面讲的还是福音真理。这里面的真理是不是给我们一堆规条，说你们去遵行吧，你们去遵行吧，遵行完了你们就更圣洁了。如果是这样，我们跟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对吧？我们就又回到律法之下。所以这里面的真理指的是什么？这个真理教你说你去找耶稣，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圣洁。每当你被罪胜过，每当你在污秽之中跌在污秽之中的时候，你要去找耶稣。主耶稣啊， 求你加恩，求你赐福，求你带领，求你接近我，让我重新分别为圣。阿们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越悔改越没劲儿？区别就在这里。他们也说真理使人成圣，但是他说的就是我跌倒了，然后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我要恨自己了，我要恨罪了，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去做完了以后，一点效果都没有。你要么变得假冒伪善，去骗别人，骗自己说我已经这样去做了，我的罪已经干净了。要么呢，一个诚实的基督徒这样做完了以后，他就越这样做越觉得自己不行。然后我们以前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一到领圣餐，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一到领圣餐礼拜那天他就不来。为什么？他觉得我是个罪人，我不配领圣餐。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要按理领主的餐，我觉得我自己问题太大。然后那时候，然后圣餐礼拜，我们以前就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圣餐礼拜他一定缺席，过完圣餐礼拜他才来。然后一讲起来什么东西，我们去鼓励他，他一说起他自己，他是真心很认真追求这个姊妹，但一说起来他就泪流满面的，觉得我太差了，我太糟糕了，我对主啊，我真的对不住主啊什么之类的，所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姊妹信主蛮长时间，但是没有力量，参与教会的服事也没有力量，更不要讲去传福音了。因为他整天慌到一个地步，都在整天在怀疑自己到底得救了没有，他哪有力量去传福音。不是的，弟兄姊妹，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最后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啊，约翰福音18章37节，我们再来读。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做真理的王，他认为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你比拉多瞧不起真理，你认为强权及真理，这是你的虚妄。我是真理的王，这是我最尊贵的身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讲我们在基督里重新再去看真理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真理的时候，你会有全新不同的认识。我们说真理，关于真理和基督的关系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我说第一个，耶稣基督的真理会让我们更坚定地尊基督为王。所以如果你学了很多的所谓的你认为的真理教义，然后越学你越不想让耶稣做你生命的王，你走岔路了，你学的不是真理，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了。阿们吧。魔鬼试探人的时候会不会用圣经来试探人？会不会？会。魔鬼会不会用教义来试探人？会的。所以我怎么知道这个真理是我正确领受进去了？看你对基督的态度。我越学习我越尊基督为王呢，还是我越学习越不想让基督做王，我想让别人来做王呢？这就是区别。你若是领受真理，你是越学越想说，主耶稣基督啊，你做我生命的王。而且你越学习真理，真理就会让你更有智慧，让你能够像我们今年的意象一样，尊基督为王，干什么？得丰盛突破。真的，你去领受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理不是捆绑你的，真理是让你的突破力强得不得了的。因为你在真理当中你就越来越有信心，在你不认识真理之前，这件事情你根本不会去做，但是你认识真理你就开始做。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认识了耶利哥城的真理，知道我们祷告就能让耶利哥城垮塌，这个时候你在祷告上面你的表现和不明白这个福音真理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不明白这个真理的人觉得祷告不过是我们的宗教义务，所以我既然已经是基督徒了，总得祷告一下。但是我们明白这个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每一个祷告他都听，每一个祷告他保证让我们的喜乐满足。所以我看见我们家有一个耶利哥城，我看见我工作有一个耶利哥城，我看见这个国家有一个耶利哥城，我做什么事情？我祷告，我祷告。而且我祷告是怎么样子呢？我不是存着可能不可能的态度祷告，我是存着必胜的信心祷告。阿们吧。主啊，你必使这个耶利哥城垮塌，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突破力强得不得了。 但如果你不认识这样的真理，你别人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你还会嘲笑他，你还会觉得说，呀，你这个太，我觉得你们太古怪了吧。不古怪，一点都不古怪。阿们吧。你再去看摩西站在利非定的山上去祷告，他一举手，山下的约书亚就打胜仗。奇怪不奇怪？哎呦，好奇怪哦！他又没拿刀，他又没拿枪，他在山上离下面那么远，他一举手，山下就赢；他手一放下，山下就输。这是什么告诉我们的？真理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怎么样子？我也是如此。我的孩子正在山下征战，我干什么？我到山上举杖为他祷告。我知道我的祷告不是只是安慰我的心，我知道我的祷告会让他把亚玛利人全然杀败。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我们说我们去看基督，他是真理的王，只有基督是真理的王。我们人都在困境当中，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越领受真理，我们越尊他为王。那我们要最后讲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讲属真理的人。那么我们要看见为什么圣经把我们称为是属真理的人，我们该怎样去为耶稣基督的真理去做见证。在这方面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自己。那我们讲到说我们是属真理的人的时候，我说我讲三个方面。第一，我想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属真理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能为真理做见证的人，你必须知道一个要点。什么要点？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毁然之物造出来的。弟兄姊妹，上帝的真理是永恒的，上帝的真理是无限的。我怎么去领受真理？我们天然的观念会认为说，我要领受真理我就要学习啊。所以我很羡慕有些学习能力很强的弟兄姊妹，他们很会学习，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呢我要提高我的学习能力。这个说的对不对呢？我说对，但对一小部分。你仔细去看我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是因着信。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领受真理和我们学一般的知识很不一样。一般的知识你就把你的理性拿出来去学，真理真的要学的时候，你要把什么拿出来呢？要把信心拿出来。而且信心和理性之间次序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说信心在前，理性在后。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理性放在前面，信心放在后面，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弟兄姊妹，其实上帝属天的真理是你软弱的理性根本过不了。当你把理性放在前面的时候，理性一定会把上帝的真理赶出门外，绝不接受。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人的理性能接受吗？不接受的。唯独恩典的真理，人的理性能接受吗？不接受的。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是上帝在护理的，他是绝对恩慈怜悯的上帝，人的理性能接受吗？不接受的。所以每当你把理性放到前面的时候，很多圣经真理你都没有办法真正心悦诚服的接受进去。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让理性做我们的守门员的话，他会把上帝的福音真理通通赶出去，这个就会出很大的问题。真的，你去想想，按人的理性，人怎么能在海面上行走？走不走得了？走不了。但信心呢？信心就是彼得说，主啊，我能不能走？主说来，他就在海面上走。彼得能在海面上走，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也可以。梁弟兄，那我们回头找个湖，我给你丢进去，你给我走一下，让我看一下啊，淹死你再说，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凭着信心，我相信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罪恶的海洋，但我用信心去仰望基督，我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走过去，我不会成为这个世界里面堕落之人，被海水淹死。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理不是来接受我们理性的审查的，真理是来拯救我们理性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定是要信心在前面，理性在后面。当我们的理性离开了信心，我们就会制造错误的教义。同意不同意？你知道为什么人那么掺杂？ 一定要讲靠行为加上帝的恩典来得救，这就是理性的产物，这是人头脑的产物。信心的产物是什么？接受上帝说的，耶稣说的，因信称义。然后你会发现，因信称义合理还是靠行为得救合理？按着人堕落理性是说靠行为得救合理，但其实真的因信称义才合理。你的行为如同破布一般，怎么能够救你？阿们吧。我前几天我们这个做了一个短视频，然后我们讲的短视频，我们的题目我们今天也发出来了，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短视频叫什么呢？叫天堂有没有等级，是我们上周跟大家讲到的时候讲过，天堂有没有等级啊？我们说天堂没有等级。然后后面有一个佛教徒在后面给我留言，在后台留言，就说哎，这个你嘴里说的没有阶级，但是我觉得你满嘴都是等级啊。你要知道万物皆有佛性。我一开始我说我哪儿讲阶级，他说万物，哦，我才明白他想讲，他想讲的说我们比你高多了，我们比你高多了，你们只讲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我们讲万物平等。然后你，然后他跟我讲，我说我也鼓励你来信耶稣。他既然留言了，我肯定要鼓励他信耶稣嘛，对不对？我说你要来信耶稣，然后你靠着耶稣。他说不，他说我是出于好心，他认为我在跟他打架。我说我不是，我只是鼓励。然后他说你把他说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啊，他说我建议你把基督的血袍脱了。来走这条修炼之路，耶！你看人家说的有道理啊，对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基督的血袍我可不能脱呀，我说因为基督的血袍，只有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人只有破衣烂衫。那我跟大家讲这个例子是什么？你注意哈，这是一个佛教徒，跟多少基督徒的观念差不多呀？你有没有看多少基督徒反对你不能只讲唯独恩典，你不能这样说，还得加上我们的，对吧？不加上我得救之前的努力，就得加上我得救之后的努力。其实就是我们说耶稣给你那件华美的圣袍，美的无比，你非要找一件破衣服搭在上面，说这样才完美。你看是吧，这个衣服漏洞装，这个衣服然后上面还有一点那个乞丐的臭气，哇，我穿在身上觉得可啊，闻了那个味道以后我觉得爽啊，这个熟悉的味道又来了。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啊？就是因为我们把理性放到信心的前面去。弟兄姊妹啊，你是属真理的，你要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任何时候信心要走在前面，理性要走在后面。但是理性能不能丢啊？不能丢。理性是到后面信心接受了以后，理性被升华了，然后再去看说我信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这个时候理性发现因信称义太好了，因信称义才合理，因信称义才公平。阿们吧。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真的是这样子的，靠行为得救是完全不公平的。一个生在大富之家的人伸手就能捐100万，但另外一个人生在贫穷之家，他一辈子都靠人资助，按照靠行为得救的话，这个穷人是没有机会得救的。阿们吧。但是因信称义呢，你富了也可以信耶稣，你穷了也可以信耶稣，你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可以信耶稣，你兜里有100亿你也可以信耶稣，公平不公平啊？这才公平，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人的理性啊，经常在上帝面前骄傲自大，把你的理性扶下来，信心在前，理性在后。这是我们讲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6节，我们再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讲，我再跟大家强调，虽然我前面强调过，我希望再激励到大家，谁是拥有全部真理的人？我们就是拥有全部真理的人。你怎么拥有全部真理的？信耶稣的人就拥有。阿们吧。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干什么？都领受了。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和他的真理都成了你的。但是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领受了这么多不代表我都理解，但是我全部都拥有。阿们吧。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基督徒在智慧上面一定是超过不信的。有两弟兄可不敢讲这么绝对，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很愚蠢的， 然后做事情不如那些不信的人通达，有没有啊？有。但是我跟你讲本质性的问题，我们是超过。怎么超过你知道吗？每当你遇见一个难题，你去跟上帝祷告，不信的人绝对超不过你了，绝对超不过你。跟上帝祷告就是最高的智慧，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跟上帝祷告就是最高的智慧。因为你去求上帝，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样去做，但是上帝教我去做了，你做出来的就是人永远想不到的。约书亚围着耶利哥城去查看的时候，他可能想了100个主意，说我们怎么打耶利哥城，我可能损失 10%、20% 还是 30% 的兵力能把这个城拿下来。但是上帝来到约书亚面前说，你所站的地是圣的，把你脚下的鞋脱下来。什么意思？约书亚到我面前来祷告，然后上帝给他的方法就是最智慧的方法。阿们吧。他们损失了一兵一将吗？
没有。
他们有没有经过一场血战？没有。上帝说你们祷告吧。厉害不厉害？这是世人能想到的方法吗？想不到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拥有全部真理的人不是聪明博学的人，而是信耶稣的人。你就是拥有全部真理的人。所以我说我讲到这里，我再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做一个比喻。圣经里面讲说基督是良人，我们是他的家偶，所以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阿们吧。所以两个人结婚了，我们讲正常的婚姻啊，不是讲堕落的婚姻。正常的婚姻，两个人结婚了，两个人的财产要怎么样？是分开还是共有？共有。耶稣拥有什么？耶稣拥有无限的恩典和智慧，因为我跟他结婚了，所以都成了我的了。阿们吧。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就是一个大富豪，是属灵的大富豪。所以我们就举比例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一个姊妹，不是现在不是也有那样说的吗？我们当然不是让大家去追富啊，不是什么之类的意思啊。假设一个姊妹嫁了一个什么亿万富豪，就一步登天了，是吧？因为那边钱太多了。另外一个姊妹很会赚钱，一年能赚50万，厉害了吧？后来能赚200万。但是他人家那个姊妹嫁的是个百亿富豪，他得赚多少钱才追得上啊？说实话有时候追不上。为什么？因为财富还有一个问题叫马太效应。阿们吧。那个有百亿财富的人经常到了下一年就变成200亿了，然后再下一年变成1000亿了，是吧？你看世界首富马斯克就是这样子啊，是吧？前几年说1000亿身家，现在不知道多少了。哇天哪，那个公司股票涨得不得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讲那么多，我讲属灵的。从属灵的财富，从属灵的真理的认识来讲的话，我怎么得到属灵全部的真理？靠什么？我靠嫁给耶稣。而不跟耶稣结婚的人能不能积攒自己属灵的真理财富？没有。只要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绝对在属灵上面是破产的。阿们吧。所以这个就是区别，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你是拥有全部真理的人。但是梁弟兄，我确实对真理不能全部理解。没错，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所以才是回到我刚才讲的，最智慧的方法是什么？向上帝祷告，主啊，这件事怎么做才有智慧，求你指教我。那上帝指教我，我没听懂怎么办呢？啊，上帝告诉我要用 A 方法，但我误解了，我搞成 B 方法了呀，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看来有的。但我跟你讲没有。哎，你说梁弟兄怎么可以讲没有？我跟你说，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当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跟上帝去呼求的时候，是我们负责把上帝的话翻译清楚，还是上帝负责把他的话向我们讲解清楚？上帝负责，你知道吗？哎，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圣灵用希伯来话回应你的？啊，你有没有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突然跟你讲德语？上帝跟你讲话一定讲什么？一定讲中文。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跟你一定讲中文？他负责让你听懂啊。阿们吧。如果我们有些老弟兄姊妹连普通话都不好，只懂粤语，你知道上帝跟他说话怎么说吗？上帝只讲粤语。你明白不？所以当你跟上帝求，你说主啊，这件事情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处理好，上帝负责用你能明白的方式教你怎么去处理。 阿们吧。这就叫坦然无惧的祈求。你不要觉得你整天要翻译上帝说了什么话，上帝用你能明白的方式跟你说话。阿们吧。所以我们这些拥有全部真理的人，真理都在基督那里，所以我只管求他就好。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一个，我们讲说我们作为属真理的人，我们要勇敢传讲真理的福音。我们再来读最后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话，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当我们因信接受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就要去传福音，对吧？我们传福音要怎么传？我们要用信心去传，我们要用信心去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就像我们读的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什么呢？我把这张画放给大家哈，这个是一个历史名画，就是画的就是这个故事，说那个百夫长到主耶稣面前说，我的仆人生病了，想让主耶稣使他好，对吧？然后主耶稣，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了，主耶稣对他很夸奖，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耶稣没到他们家，百夫长的仆人就好了。这个百夫长就预表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想让那个人得救，怎么办？我用信心，我用信心去传福音。我只要用信心去传，我仰望主，主是有大能的。阿们吧。所以我讲到这里的 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让大家去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搞错了，我们用知识去传福音，不是用信心去传。我们传福音总认为说，我要把一套的道理一定全部给他讲清楚。而且我发现，哎，刚才我跟他讲这一点的时候，他明显没听懂，没听懂，我再跟他解释解释。你知道人最容易卡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罪。阿们吧。人不认识什么是罪，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讲了，你知道吗？你就是一个罪人。然后人家就生气了，对吧？我一辈子奉公守法。你知道，而且我们特别跟父母传的时候特别容易出这种情况，你还不了解你老爸吗？你老爸一辈子是怎么做人的，你居然说我是个罪人。然后后面不用传了，后面不用传了，对吧？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是用知识在传。你看那个百夫长他怎么传？他用信心去传。我们说你要用信心去传因信称义的福音，你去找他的切入点。其实圣灵会指教你他的切入点在哪里，你就从那个切入点切进去。因为耶稣基督的真理，每一点真理都能打开人心。阿们吧。这个时候他就会大不相同。百夫长就是为他的仆人去求，讲道理了没有？没有。我们传福音太多，道理讲的太多。那你说梁弟兄明白了，下去以后不要，你不用来讲道了啊，我们都不听道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听道。我们听到了以后，是让我们更知道怎么用信心。你用信心去传因信称义的福音。你要知道，我们传福音就像这个百夫长，我们凭着信心去做全宇宙不可能的最伟大的事情。其实是谁做？耶稣做。阿们吧。是圣灵做工。所以我要为这个慕道友好好的去祷告，求主开他的心。而求主开他心以后，我怎么知道主开了他的心？根据他对罪的理解够不够深刻，我就知道主开没开他心，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根据他有没有愿意的心。阿们吧。所以你去传福音，千方百计，诸般的智慧，只要这个人说我愿意信耶稣，你就知道主开他的心了。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人的理性都堕落了，如果没有圣灵来重生这个人，这个人就在地狱里面烤一万年，他也不会说我要信耶稣。只要他说我愿意信耶稣，这就是圣灵做工的记号。所以你再去看耶稣怎么传福音的，耶稣是不是这样传的？主耶稣就是他用各种方法，很少，他也不说不讲罪，但他很少说的一定要把那一套五段论也好四段论也好全部讲完，他没有的。他就抓住一个切入点，一点点进去，把这个人救了，这个人接受。 OK， 你要有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讲解基督总是不全面的，但是感谢主，使我们得救的不是知识，而是信心。我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人的信心被激发出来，我就安心了。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传福音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样式。我就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不少人都看过那个电影，就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你们有没有看过？没有。那个电影反正当年票房不怎么样，我那时候上大学呢，反正票房不怎么样，当时第一眼看上去觉得无厘头，也没看懂，后来就成了经典了。我跟你讲哈，我不是要这个责备或者怎么样，我是希望大家有改进的地方。就是《大话西游》里面有个人物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唐僧，是吧？唐僧前期是怎么样子啊？唐僧前期就是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然后最典型的那个一个很搞笑的一个画面，不就是旁边有两个小妖在他旁边，然后他说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然后那两个小妖受不了，干什么？自杀了，就自己上吊了，是吧？然后呢，然后那个我们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唐那个孙悟空来救唐僧了。唐僧在那个监狱里面还要唱一首 Only You， 你们记得对不对？然后把孙悟空急得不得了，一拳打在头上，是吧？然后后来说这个后来发生变化了，说这个什么，当然这是他的电影。然后后来孙悟空又什么转世成人了，然后后来又遇见一个唐僧，这个唐僧语言超级简洁，走，是吧？然后去啊，没话了，是吧？我跟大家讲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基督徒因为不太明白因信称义用信心传福音的方式，好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讲得很好，但有的时候慕道友觉得我们是唐僧，就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你知道吗？不是的，你其实真的要相信圣灵的大能，要相信真理的大能的时候，找到一个切入点，切进去，把关键的话讲完，为他去祷告，寻求上帝的带领，你就会成为一个让人特别喜欢的，不是唐僧，是基督徒。阿们吧。是一个福音勇士，特别会传福音。别人说 我发现你们基督徒好可爱，说话全都说到点子上，非常棒，然后不跟我絮叨，好不好啊？这才好。但你怎么做？因信称义，凭着信心。你要相信的不是你的口才，而是福音真理的大能。你只讲一句真理就能把乾坤扭转，阿们吧。何必讲那么多呢？对不对？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我们分享的真理之王。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真理之王，离了你没有真理。我们这些人因信你，我们都成了拥有全部真理的人。虽然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是那么少，但是你的真理是大能的，你的真理是充满的，而且你全部的真理都给了我们。所以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常常在你面前祷告依靠你的人，就是我们可以有属天的智慧在世界当中得胜。也求主你让我们每当我们去学习圣经真理也好，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学习真理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真理的源头就是上帝的时候，我们每一条真理都要把我们带到我们至圣的上帝面前，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让我们的心得滋润，让我们的灵得安慰。愿主你引导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也让我们真的是坚信这福音真理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上面也大有进步，也大有能力。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